那个 Sherry， 请你带我们为今天晚上的学习祷告好吗？请你特别为我祷告，因为有时候脑累的时候脑筋会不太，那个速度很慢。OK， 请你为我祷告哈，为大家，刚才我们谈到的身体的需要哈，我们当然我们这个身体是本来就会毁坏哈，我们不是怕它，但是我们要有智慧跟能力，靠着主能够为它而不管是服侍人的或者是被服侍的哈，我们都需要在这里要加强我们的信心。我们是靠着主的话，还有靠着他，然后我们可以往前走哈。好，那我们今天要把它完成约翰第七章哈。我们说过这个部分呢，就是好几四五章呢，就集中在这个法利赛人的杀机哈，他们的那个杀机，你知道吗？不是杀那个肌肉的肌哈，是那个他们的心里面要杀耶稣的那个动机已经非常明显到众人都知道他们要杀他啊。所以等于说呢，他们有几章的那个交锋啊，特别是第七、第八两就是耶稣面对这些法利赛人，也就是所谓的假冒为善的人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彼此的交锋，就好像在质辩一样啊。那耶稣的质辩不是针对人，是针对他们对真理的一种武慢，好，对神的一种不敬啊。那但是每一次跟他的重点不是要来面对这些敌对他的人，他的重点是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对于耶稣讲话的内容，约翰有非常大的负担啊。当然这是圣灵的感动，要把他的话语的那个信息灵里面的意思呢，要把它解释出来。那有时候我们不是犹太人，在听耶稣讲一话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插进来一句话啊？他事实上的有时候都有他们的背景哈。像今天上次谈到那个吃，对不对？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从那个五饼二鱼，他给大家吃了饱之后呢，从大家想要来得饼吃饱呢，他就谈到生命的粮。那一谈到生命的粮，一定会回到旧约，只要耶稣对法利赛人讲话，没有一次不引经据典的。我们今天要来看法利赛人问题在哪里？他们对旧约那么熟，他们对他们的那个条例守得那么紧，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知道或认识到耶稣就是他们在等的那个弥赛亚？圣经很清楚的啊，先知书里面非常清楚的告诉，就里面有写到哈，我在找那个经典没有找到，我下次再补给你们。他有谈到两个，一个是前一个就是摩西，很明显的，后来还说后来的救赎主，那就是指耶稣哈。所以在摩西的时候，他也有一个预言说，我的兄弟，他们两个在同一个，几乎在同一个位置上，只是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仆人啊。那因为摩西是在神的家里尽忠的，所以这么清楚的圣经，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例子，从这一章里面哈，那个第七章，竟然他们可以这么的，好像蒙住了眼睛一样，好像看不见一样，不但看不见，听了也耳朵也不能开通。你看不见没关系，他跟你讲了，你还是一样怎么样？上次我们提到，他们就定义一定要按着他们的想法去想，不管人家讲什么。反正我的才对，这个是法利赛人的一个很顽梗的，也就是说呢，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真正跟神的一个关系啊。那我们就翻开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从33好了哈。上次我们谈到说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就要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了哈。那在那里耶稣又讲了一段话哈，到38啊，33到36好了哈，33到36来，大家谁念一下33到36。约翰福音第七章33到36。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 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我说过哈，当我们听到当我们听到耶稣在跟法利赛人对话的时候，他不是只有要针对他们来指辩，而是里面一定含着他的信息，可是他们听不懂。好，在这里很明显的是耶稣在讲到说，以后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你也找不着。他们怎么想？哦，他要去一个地方是我们不去的，在希利尼人的里面呢，有一些犹太人啊，那他们这群人是很自己很优越感很重的哈，他们不会混在那个希利尼的那个群里面。那他是不是跑到那一些人那边去教训他们呢？你可以从第七章看到，不管是谁，群众也好，法利赛人也好，或者是这些，连等一下差役，念到差役也是一样，他们只要一听到耶稣讲话，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人他不是频繁的一个讲这个道的人。等于说他们有很多拉比，很多老师哈，但是他讲的就有他的不一样，让他们觉得心里面有折服的地方。等一下我们会出现几个人，像那个尼哥底母在这一章里面也有出现，上次在去找耶稣吧哈。然后差役要抓他的呢也是一样哈，刚才等一下才会念到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会等一下，我们会把它总合起来，这有哪一种人听耶稣的话会听成什么样子？这个跟我们今天在听到，在读圣经的去把它做一个主角，做一个吸收也有关系。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听耶稣的话？好，那么现在这里出现的法利赛人这一段哈，犹太人这一段哈，他们会自己去帮耶稣的话做解释。他的话就是说，你们找不到我，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他不说你们不想去，说不能去。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有他自己的想法。在我今天给你的这个有一个后面的哈，听者的几种反应哈。那这是属于的，你们往你们的大纲看哈。第五种，我们从第五种先来哈。第五种的有看到吗？你们的大纲叫做拆解，拆就是猜忌的拆，或者是用自己想的，用猜想的来解释圣经，解释神的话。他怎么说他我们找不到他呢？那他要拆解说他会读直接拿几，比如找不到他，他也不想说，他说你们不能去，没有去想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会挑他要去拆解的部分的那定，就是好像就抓，专门抓着几个一个词或几个字，然后他的前文后文，然后也不把它融会贯通的来看整个的意思哈。好，这是属于一种哈，我们等一下慢慢会把这几种听了耶稣的话的反应哈。那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很多是自己的心里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猜的，去把它大概是这样啊，真理的本身的吸收不能用大概是这样来吸收。如果我们说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在想事情的时候哈，我们会有一种怎么样自圆其说的一种想法哈，比如说哦，看到，比如说一个事情一个事件。有十个事实，看到三个事实，我们就会把这个三个事实把它扩大到大概六个到七个事实，以为那个就是事实，我们自己就会加上去，这个叫做猜。真理就是真理，等于说耶稣的话，神的话是全部都要拿进来，都要吃进去的，这样子我们才是完整的吸收神的话。等一下我们最后再做一个结论，什么叫做真的是相信他，而且真正是听他的话。好，那现在呢， 我们先往下面念哈，先往下面念。刚才念到36了哈。好，我们先念37节到37-8这两，37到39，好，请念，看哪一位请念37到39。
节期的末日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OK， 好，谢谢谢谢。好，这个是耶稣的信息，耶稣的呼召。为什么用呼召呢？他说凡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这个叫呼召，到我这里来来喝。好，那喝的结果怎么样？信我的人，就是你来到我这里来喝了，就是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往下面又做了一个解释，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谈到圣灵，圣父在这一章里面谈到他所做的一切是从父那里来的，然后他要在世上做成一件事情，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要有圣灵，赐下圣灵，然后呢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同住。那个时候在第39节，他说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现在我们先把这个，我们已经读过圣经的人，我们已经有信主大概一段时间的人，我们都晓得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来的。谁回答一下好吗？
五旬节，
是的。那以前有没有圣灵呢？在五旬节以前有没有圣灵呢？
有，
对，非常好。那有后面是赐下来，因为到后面有一章耶稣会特别说，介绍圣灵的时候，他说他要跟我们在一起同在，而且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这里有一个分界线，一个是耶稣得到荣耀后圣灵会赐下来，因为这里没有讲赐下来怎么样，那我们都已经认识圣灵，我们有圣灵，所以我们都晓得他是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在这个以前，特别是旧约时代，然后等一下我先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耶稣的事情还没有成，什么事情还没有成？
十字架的救恩。
Amen，Amen。之后呢，得胜了，复活了，好，升天了，那个就是他得荣耀的那一刻，成了，好，那之后呢，圣灵就接着就在使徒行传就赐下来了。他说你们在这里等，然后呢圣灵必降临。那当然那个时候赐下来的圣灵跟我信了耶稣住在我里面的圣灵的一个表达，同样是圣灵，可是呢那个表达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对于信的人，他是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对于使徒行传讲说他要从天上降下来，所以这个同样都是有圣灵的下来，可是不一样的一个表达方式。那我们今天集中在这个圣灵要跟我们在一起，赐下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好，那我们往前看哈，这个信息就是人若渴了，有一种人他就是一定有机会可以得着耶稣，信耶稣，就是饥渴慕义的人，就是渴的人，你知道里面有缺乏的人，就像那个井旁的妇人，找不到满足的人，不管什么问题了，饥渴，然后要到耶稣的面前来喝，这个叫做相信耶稣。 我对于耶稣要给我的，我真的是渴慕，然后我要到他那里，而且还要喝下去，还要接受进来，有没有？约翰福音第一章，凡接待他的到里面去哈，就信他名的人就要成为神的儿女哈。好，那么接下来那个结果呢？第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你看他绝对会用圣经啊，他跟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一定会用圣经。他这里讲的是信息啊，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宣召呼召的时候，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刚才提到说是在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啊，节期的末日，好吗？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节期哈，如果你往前看你就知道那是祝棚节。以色列人的男丁哈，有三次一定要上耶路撒冷，男丁啊，要上耶路撒冷。一月节，那是春天，对不对？五旬节，然后呢就来到算是他们的算是已经要入冬了，大概秋了，秋天秋末要入冬了，那也就是他们的七月是我们大概十月，那个叫做祝棚节，这三个节期。那这里面的那个祝棚节就像我们中国人过一样，它是一个已经把全部一年的从初熟，他们有个初熟节，那个春天的时候，然后呢到这个时候说已经都全部该种的该收的都收成了，然后已经开始要把它收藏起来，要过他们的冬天。因为他们以色列他们的水很少，就只有那个季节哈，这个春天跟秋天有，所以呢他们一定要在这两个时候呢把它该耕种的该收获的，就是在这个祝棚节是收进来了。一方面是收藏，一方面呢是一个欢庆他们的收成。那为什么叫祝棚呢？它有一个意义，就在纪念以前他们在旷野住在这个棚子里啊，他们是好像这个客旅一样啊，那个他们的那个帐篷是要起幕的啊，要起来拔营，然后要扎营，要拔营的啊，不是只有这样。而且呢，从当神把摩西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然后又饶恕他们拜偶像的时候，那他们拜了一个金牛主，有没有饶恕他们之后，好，他们有悔改然后饶恕之后呢，神就借着会幕跟他们同住了。所以这个祝棚节除了纪念过去的历史，也在纪念如今神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但是他是借着一个有形的会幕。那么在这个祝棚节呢，你如果你去看的话，你可以看那个利未记哈，我看哈，我这里有稍微大概利未记的23章我就不讲了哈，23章你们去看一下，你记下来，因为这些是给你们的一个背景哈，你们就卸下来。那万一你不知道背景也没关系，只要你今天我要讲的是当你在听耶稣讲话的时候，你要听到他的信息。这个信息的意思是说一定要他讲的。第二个，他讲的这个信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得着什么？然后我要提出行动到他面前去。所以对耶稣讲的话的内容就不要猜想，像刚才的那找不到去哪里呢？那事实上前面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已经在告诉他们说我有一天我要升天了，我得荣耀我就要升天了，你们那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他是在讲这个，他们听不懂了，那么现在来到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等于是如果你去看的话，他们这个节期是从安息日到安息日，他们的实质上是七天呐，但是呢，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这最大就是已经完成了，从这个安息日到另外一个安息日事实上是八天了， 他们就讲七天，但是呢他们是在完成之后的后面那一天呢，他们是叫做已经结束了，那么要结束了最大的那一天哈。那一天他们有一个，如果你去看利未记23章的话，你会看到他们有一些事情要做，有一些仪式要做啊。基本上呢我就用讲的就好了哈。他们要去希罗亚池去取水，而且取回去之后还要点灯，把水倒下，在那个祭坛那边把它倒下去，回到那个会幕的祭坛倒下去啊。然后还有树枝，还有什么很多哈，我就不讲细节，你们自己去看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等于说他们要去希罗亚池取水，那个希罗亚池你们有没有印象？希罗亚池这个池子有谁有印象？曾经发生一件事情，耶稣说叫一个谁去那边洗，有没有？
洗澡一个
那个
大麻风的一个叫奶妹。
哦，乃曼那
乃曼
呀，不是那个，是他那个约旦河，这个是在
约旦河啊。
对，讲的一样去洗没有错，可是这一次呢是在新约，以前我们马可福音有谈到哈，耶稣医治的一个什么样
瞎，
对不对？好、哦，跟他、
哦、对对对，用泥巴好像
是啊，抹泥，然后叫他走到那个希罗亚池去哈。那从圣殿那边，因为他们过节是在圣殿哈，要走到这个希罗亚池呢，好像听说有大概有半英里吧，还是多少？有一段距离，他要从那个上面走下来哈。那为什么去希罗亚池呢？因为希罗亚池是一个活水的池子，它水是流通的啊。那个是以前旧约的时候，他们在下面挖了一个水道，那么可以取水。一方面那个水道呢，还可以逃命啊，他们可以在里面走过去啊，那是很有名的哈，就是那个水池是一个活水，它是有流通的。那我们这个观念呢，当他谈到说啊，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时候，犹太人、法利赛人是绝对很熟悉的，对我们可能还要去想象，什么叫活水呢？水就是水，有什么活水呢？那当然我们可以想说，哦，那个泉水就是活的，其他的话就是加工的话就不跟原来的水就不一样了哈。但是犹太人他们对于讲到活水的时候，他们绝对一定他们是明白的。那我请你写下来哈，我没有给你哈，请你打开以赛亚书12章。以赛亚书12章我们看第三节。我刚才提到他们会拿着壶去取那个活水，然后呢走回去，然后他们就要喊，他们要唱歌，他们唱了哈利路亚的歌，赞美的歌，就是要迎接那个救世主的歌，然后呢他们就要宣告，他们会宣告啊，会这样子把它啊讲出来啊。以赛亚书12章第三节，好，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你翻到的话，以赛亚哈旧约，
我来读。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还有吗？四节还要读吗？
第三节就只有这样吗？
嗯，
大祭司那个是什么 ？OK OK， 好，对对对对呀，你们必从啊，你第四节念一下好了。
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以被尊崇。
OK， 好的，谢谢。好，在这个祝棚节之前哈，有两个，一个是赎罪日啊，所以记得吗？赎罪日就是啊，他们要去啊，带牲畜，然后去赎罪啊。他们不是故意要犯的，可是他们知道说，我这个人不完全，一定会有什么得罪神的，他就要去赎罪日哈。那么之前还有一个吹角，赎罪日，然后吹角节，这个他们不用去过这个哈，不用去耶路撒冷了哈，但是这个是之前会做的。那等于说呢，我的罪已经赎过了，然后吹角的话就是宣布说已经完成了，之后就进入这个祝棚节。那在这里呢，他们需要在拿这个金壶洒水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说， 救恩，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救恩的泉源就是刚才耶稣在讲的活水哈。那我们也看另外一个地方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第二章。刚才是以赛亚哈，往后面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自己记下来哈，因为我这个是一个补充而已哈。当你们在查经的时候也不一定要这样，但是如果有对象是你觉得可以跟他们给多一点知识的你就给，如果没有的话也就简单的就从福音书去查经领受耶稣的话，这样就是了。好，所以这比较在那里啊。好好，谁翻到帮我们念一下耶利米第二章十三节。好，请念。
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好的，谢谢。活水的泉源，等一下耶稣就讲的活水泉源是什么意思哈？什么叫活？他那里刚才我们谈到的，耶稣是说到来喝我的活水的江河，它要涌出来，涌出来的概念就是泉源嘛，是不是？它会从里面涌出来的那个水冒出来，那个就是里面就是有那个水源啊，就像井水一样，你挖挖挖挖到那个火井的时候，它下面水是一直出来的，一直出来的啊。那在这里呢，神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帮自己，你离开了，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是一个形象的一个表达。”有水，然后后面说呢，为自己凿出池子，啊，本来是要去取那个泉源的水，结果你们自己就挖了一个池子，装了一些死水，然后这个池子怎么样？它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这个是一样的概念，活水泉源，然后呢，有的人呢就是不愿意在泉源取水，就自己要自己去塑造一个池子来取什么水，然后就这个水呢会漏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说犹太人是非常清楚什么叫做活水的，就像刚才以赛亚书讲的哈，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当他们去希罗亚池拿水的时候呢，心里面想的就是这个以赛亚讲的啊，他们心里是高兴的，然后拿到圣殿去，然后就去在那里撒一撒，然后就做一些动作，这个就是他们用一个仪式来表达这个意义。可是问题，此水非彼水，因为拿到那边去那个水一泼就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再回去拿，就像那个井旁妇人说，我要这个水，这样我就不用打水了。好，所以什么叫活水？它不是一般我们看得见的啊，活水它是一定是灵里面的，心灵里面的，跟心里面有关系的，而不是一般说哦哪一种水比较好，哪一种水是好的水啊，有的水矿泉各种水都有啊，现在哈，然后用钱去买。耶稣还说过呢，不用钱了，来我这边喝不用钱了。所以活水绝对不是你用眼睛可以看，用你的可以形容的，是心灵里面的。活水是什么呢？活水它是不会漏的，它是满满的，因为它里面有个泉源在那，不会漏的。那活水是从里面出去的，不是说外面装进来的。好，我再讲一次哈。第一个，活水不是我们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只要你认为什么药可以装满你的池子，只要它是物质的，它会坏的，它会用光的，就不是活水，就不是耶稣讲的意思了。好，可以这样讲哈。活水是绝对不是物质性的。是心灵里面你看不到，可是它却确确实实你需要存在的。第二个，活水是它是满足的， 满满的，不会漏，不会再渴。所以耶稣跟那个这个井旁妇人说，你喝我的水就永远不会再渴。那当然他的想法是说，哦，还有这种水我就不用去打水了。还是说你就想说，那以后我就喝这个水，我就不要再喝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的身体看得见，喝的水也看得见，可是当耶稣说我是活水的时候呢，是一个灵里面看不见的，然后他是不会漏的，他不会说，哦，我喝了明天还要再打，明天还要再喝，会渴了。这一阵子妈咪她已经都不能吃不能喝，因为她吞咽有问题嘛，一喝就呛到，因为她不喝不吃的话，她的那个嘴巴肌肉就开始退化，就没有办法吸，也没有办法那个，就是你要看到人的这个身体是很脆弱的哈，所以就等着慢慢在干掉哈，在内耗啦，整个那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哈，所以他的尿液呢，从刚开始还好哈，就慢慢现在几乎都快没了啊，因为他没有办法喝嘛，然后所以就这样子就人的一种枯竭啊，这是身体肉体看得见的哈。好，那刚才我提过了哈，那么在这里呢，耶稣跟我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他往下面看到第38节有念了哈，刚才38节也念了哈。38节提到什么？提到说第39节耶稣做了一个解释。耶稣这话是指着，这是约翰解释，对不起，约翰解释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你看约翰就是在事情已经过了之后写这本书来帮我们做了一个诠释。这个就是传道人的一个职责，要帮我们传出耶稣的话，然后还要把他的属灵的意义要把它讲出来，而不是自己去想的或自己去发挥的。而且这个话一定要回到耶稣的原话来，而且他还是有前后哈，不管前文后文，或者是前面的书信，不是书信，前面的经书后面的经书，他是要都能够合成一气的。所以当我们想到圣灵，等一下约翰再过几章耶稣就介绍圣灵了，我们也想到使徒行传的那个五旬节的圣灵，对不对？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啊。所以在这里讲这个受这个活水呢，已经从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他自己就是活水的泉源，然后到我们信的人这里变成怎么样？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从里面涌出来，圣灵的内住啊，这个是信息，整个的信息在这里。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有一种听耶稣的话的态度是用猜的，然后用自己想的，好，所以就自己去想说，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哈。那我们看到下面的思考。我们先看到下面的你们那个 outline， 你们那个大纲下面的思考哈。我们有几种哈。那第五个我们讲到了哈，就是已经就是他们拆解嘛，就用猜的哈，自己想的哈。那我们回到第一个，有看到吗？思考听者的几种反应。好，我给你们的大纲。有没有谁中间没有大纲的？陈姐你有大纲吗？
有。
OK， 感谢主。好的，好，
谢谢。
如果没有的话，就反映一下哈。好，第一个，我们请念第31节。回到31节，刚才已经念到后面，我们回到30节。我们要看到五种人听了耶稣的话的五种人的反应。好，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当中呢学习到说，如果这样的反应还不是真的信他，我们最后一个结论要放在什么叫做真的信他。好，我们今天可能会有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个大家的看法哈。好，第一个我们请念31节，这以前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一节。
31节，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
好的，好，刘慧，请你告诉我，他们凭什么来判断说基督？
看他所行的神迹。
是的，他们看着神迹，那些很稀奇的事情， 马太马可路加在谈这个神迹的时候，就是谈事实，就是神做的事情叫做神迹。来到约翰的时候，他在谈神迹的时候，在原文里面用另外一个字叫做sign。 sign 怎么翻比较好？ sign 我想一下子想不起来中文比较好。一个征兆，一个记号，你会这样讲对吗？记号吗？
嗯，
记号哈，
对，
好像我看到那个记号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好，不是这个记号本身有什么价值，是记号后面代表的是什么。好，所以到约翰的时候，他来解释神迹，在用神迹上，他已经不再用原来的那个哇好稀奇的一件神做的工作，像耶稣走水面，他已经在这个背后在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记号，这个是神的儿子的记号。但是有一群人，他们专门看神迹，以前没有经历过，现在经历过，啊，很稀奇。然后呢，当然我们面对神的工作，我们会很兴奋，我们会很怎么讲呢，很期待更多，对不对？好，那如果神要给我们更多的这个神迹的工作呢，神是很慷慨的，而且他会看着我们的需要，也按着我们的信心。但是这些神迹都不能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凭据，或者是成为我们的一个，他主要要让你看到是说，因为等于说我从这个神迹的发生，看到耶稣，看到神的儿子，看到我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这样讲不晓得有没有让你们了解哈？好，我这样讲好不好？如果我的信心只凭神迹，慢慢你会觉得，当你没有神迹的时候，比如说以前祷告啊好灵哦，然后后来祷告好像怎么没有像以前那么快了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没有答案了呢？那那个时候怎么办？那时候你的神好像褪色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凭着神迹来认耶稣的话，那有可能，因为耶稣他到后来有没有，他们说你显神迹给我们看，他说什么那个是在别的地方哈，他说呢还有哪一个地方，还有我不会再给你神迹了，还有哪一个比那个约拿的神迹更那个，他谈到那个事情哈，等于说耶稣用神迹不是在表演的，不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好像他的弟弟们说，你去耶路撒冷啊，人那么多，你看你就那可以出名啊，你做你那个神迹奇事啊，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要，因为他是神，他做的一定是神迹，一定是神的工作，他是神的儿子啊。那当然他那个时候是道成肉身，那他靠着他的父亲也是一样行出神迹来。好，那这是第一个，听到耶稣的话不是从他的话里面，而是从他做的神迹，那个让我们稀奇或让我得好处的，这样来相信的话，这个是不保险的，我们可能有一天会打翻，会怀疑，会站立不住。好，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四十节，我们单节来看，看四十节。好，我讲节奏你们就帮我念好吗？好，免得我还要再我有点哑了哈。四十节，
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
好的，就这一节。好，你念四十一节，你念四十一节。
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好，我们就得看这两节哈。这里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听到他讲的话呢，就说哎，这个真是那先知，他把耶稣等同旧约他们认识的先知，因为他讲的话都从旧约出来啊，他还是把耶稣放在人的这个位格上面，怪不得当耶稣的三个门徒跟着耶稣上山的时候，耶稣变貌，摩西、以利亚在那里的时候，哇，这个三个门徒，特别是雅各， 他们的老师跟他们在一起，每天一起起居，一起吃饭，一起过，就是啊，一起吃住哈。在那个时候的耶稣呢，就没有摩西跟以利亚出色了。因为耶稣是每天在看，每天在讲，每天在的一个老师。结果发现摩西以利亚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呀，够了，人生这样够了。竟然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摩西以利亚的现身哈，一个是律法的代表，他们的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个国父了哈，开创哈，让他们从没有到有生出来一个国家的一个创始者，就是摩西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让他们形成一个国家，有他们的国土啊，那迦南地。另外一个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这个是圣经所确定的，都是代表。不是说别的先知都没有价值，说这个代表性的而已哈。结果看到这样的时候，他们眼光就放在摩西跟以利亚，说老师啊，不用下去了，在这里搭三个棚子够了。那个时候突然间耶稣就变貌，荣光在他的身上啊。所以啊，刚才第二点就是有人认他是先知，有人认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有人认他是先知。尼哥底母在问他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含义很多，从神那里来也可以说是神暗立的，神高抹的，也可以说是当然他不是说是神的儿子啦，可是说是好像你非同啊，就怎么讲，非同什么凡响，非同什么，我现在想不出来那个话怎么讲。
非同凡响。
对，非同凡响啊，就是很独特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把耶稣跟彼得他们三个门徒一样，放在跟先知跟摩西这个英雄人物放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崇拜心理。我们崇拜的是那个人里面的人哦，啊，我们对神是敬拜，不是很羡慕他们，很怎么这样，就看高不看低那种，我就觉得好像把他们拱得很高这样哈。神本来就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我们是俯伏敬拜。那彼得他们是把摩西跟以利亚怎么样拱起来，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耶稣放在先知的位置，那先知有那么多，哪一个你觉得最佩服的呢？有一些宗教，像有一个叫统一教吗？巴哈伊，那个好像是统一教，就是五个教主都拜释迦摩尼，哦，就是每一个都不得罪，就是本都拿来拜就对了，哦，五个，哦，包括耶稣也在里面，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叫偶像崇拜。好，下面那一句话，刚才我们也顺便念了哈。下面那一句话，谈到说基督，有的说这是基督，但是马上又有一个问题是，可是基督怎么从加利利出来呢？圣经里面有预言，基督是要从耶稣生在哪里？记得吗？
加利利马槽里的，
在伯利恒，伯利
恒马槽，
对，马槽，对，伯利恒马槽哈。那伯利恒呢？他已经是他们的一个总会了哈，就好像有一点像，因为他那时候回去报户口嘛，哦，所以他们家本来是在拿撒勒，结果要走到伯利恒。那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大卫王，所以神就用大卫的王国的这样的一个王位来让耶稣，因为那个大卫的话，他的耶稣是从犹大族，然后大卫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下来的嘛，但是这样整个血脉下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纯的王族的一个血脉，耶稣的那个地上的他的家谱啊。那他们知道这个王一定是要从大卫的家乡出来。旧约有讲， 可是他们说，可是耶稣他如果他是基督的话，基督就是被膏的王哈，那他怎么会是加利利人呢？甚至有人说哈，他是不是这里讲的哈，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有没有那句话我找一下哈。啊，说这一章里面。
52节。
好，52节请念一下，52节念一下。
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好，他们讲这句话的有一个原则，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原因哈，因为我们就顺便，你顺便把那个51节念一下。嗯
哼。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好，你可以看到尼哥底母在这个时候他的角度，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很诚恳的想要寻求，想要知道到底耶稣是谁，而且他有一个定位，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刚才我讲了哈，注意我们如果敬拜神，他本来就高高在上，不是我们把他拱上去的。我想拜哪一种神，我喜欢怎么样的神，而是他就在那里，他是神，我是人，我们是匍匐在他面前的。那尼哥底母他很清楚的说，我看到你是从神来的，那他不晓得他还不用确定他是谁。那么他现在晓得他的同伴们，因为他是这个公会里面的哈，尼哥底母要来杀耶稣，他知道这些情况啊。那这种情况下面呢，他就讲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如果你要定他有罪啊，你要听听他怎么样来讲，他就给他有机会去分述他的事情啊。你也没有很清楚，难道就这样子就随便就定罪吗？没有证据就定罪吗？这是尼哥底母讲的哈。那他们就有一种讽刺说，哦，你是跟他一样是加利利人是不是，就把他放到说你站在耶稣那一边啊。他讲的这句话，如果他不讲也好，讲了这句话，你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他们错了。好，错了两点。第一点，耶稣是加利利人没有错，可是他生在哪里？生在伯利恒。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家乡。然后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有，约拿。如果你看约拿哈，那在
师母列王记下14章25节。
好的，好，对，列王记下14章啊，你帮我念一下，你们注意听啊，念一下。
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吉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
好，这些名称跟新约时候不太一样哈。他是哪里的人？你再念一次给我们听。
他是加特西夫人。
好，加特西弗这个名称呢，就是在拿撒勒的东北端，在希伯伦的境内，他们就差半英里。我刚才讲那个希罗亚斯半英里不对，我要讲的半英里是这里啊，那个希罗亚斯那里离多远？我现在想不起来，数字想不起来。那现在我要讲的是，这里离那个拿撒勒，离那个约拿的出生地就只有半英里，他们都是在加利利。所以这一些自以为很有知识、很有学问，而且很有德性的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们真的，当他们在找耶稣的麻烦的时候，他们可以找一个不是事实来反驳他。因为他们看到那个尼哥底母要为耶稣说话了，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加利利没有先知吗？那事实上是有的，约拿就是啊。而且呢， 他也耶稣也不是也他说他是加利人没有错，等于说他们很看不起加利利这个地方的哈，难道你也是那边的吗？啊，但是他们却没有去查究耶稣生在伯利恒，所以他们的知识并不见得是那么的饱足了啊，不是那么的正确啊，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理解方，我们也会忘记啊，有时候我们会有差距啊。我们的这些呢会有差距，等我一下哈。讲到他们无知哈，他们的无知哈 ，OK， 好。所以呢，第一个，有的人是看神迹；第二个呢，有说哦，他很像先知啊，像基督，像先知。那这个的话是，如果说这是基督的话，那就对了。问题是，这是基督跟我信基督还是有距离的啊？我信他是基督啊。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用他的话，他讲的话有一种吸引力来看他是看他的在哪一个位格上面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说那个无知的质疑哈、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已经谈到说他们讲的是不是他们52节哈就可知加利利 OK 好，那么第四个哈，这个最靠近相信的了哈，第46节，好，请念46节。
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好，所以他们有没有抓他？
没有。
前面有没有？一开始我们念的时候有没有说他们没有抓他哈？结果哇，法利赛人非常不高兴哈，因为他听到他的说话呢，让他们觉得很稀奇，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等于说他已经把耶稣认出来是一个不同寻常无他独他无偶的，就没有第二个的，就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有一种识别能力，把耶稣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置。但是这样子就是相信他吗？也不一定。刚才我们已经提了第五种，就是一种用猜的，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他的话。他说我不在，他的信息是说我是从神那里差来的，那我还要回去那里，那是你们不能去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要来看哈，我们要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信耶稣，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题目哈。什么叫做真正的信耶稣？我们看到有五种情况哦，有人是要看那些神迹，如果今天神回答我的需要，回答我的祷告，那我就怎么说呢，我就比较安定下来，认为这是我的神。那有时候会跟着我的环境上上下下，有时候会质疑，怎么会这样呢？他还问爱我吗？好，回到耶稣讲的信息，一开始我们的主题信息，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而且后面做了一个解释，就是指那圣灵，圣灵要成为那个活水住在我们里面，从里面涌出来，这样哈。那什么叫做真的相信他？我们说过哈，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等于说，如果你相信神，你就相信神所说的话。当我们说神所说的话的时候呢，不是只有说什么而已哈，那你听到什么几句话，不是这样。神的话是一个能力，一个生命，一种生命更有能力，他说有就有， 等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力量在那里啊。那刚才我们说过了哈，相信耶稣的结果就是就像活水一样。第一个，你可能看不到，你记得那个耶稣对那个尼哥底母说吗？重生，你要重生。他说怎么重生呢？然后又提到圣灵而生，那圣灵又看不到。他说就好像你看到那个你不知道你看到树在摇就知道有风，好，是可以，你可以是世上在那里，你是可以，不能说只有感觉，你是可以经历的啊。那回到我们现在所讲的哈，我们现在在讲说这个啊，什么叫真的信耶稣？相信有一位神，而且相信他所说的话必，他的应许必要成就。只要在圣经所讲的，一定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如果他说向右，你就会看到什么，你就不能向左自己找到另外一条路去。那这个是叫做真理，绝对不变的。好，那我们来大家来讨论一下，思想一下，什么叫做真正信赖？一定要两个哦，一定要两个，一个是神自己，第二个是神的话语，它是在一起的，道成肉身，道与神同在，道就是讲话嘛，哈，他的话啊，那这很奇妙啊，因为一般的话就是一句子嘛，哦，或者是什么解释啊，这样哈，表达而已嘛。可是在讲神的话中，他是一个，耶稣讲过了，他前面已经讲过第六章要吃，好像在吃灵粮一样，在吃粮食一样啊。他用玛纳来讲，他是可以吃可以喝，那么吃喝进就成为你的身体的一个营养啊。那我们来谈一下，到底我说我信耶稣，那什么叫做真的信耶稣？如何继续的信耶稣？因为这个信本身哈，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新约里面谈到这个相信哈，是继续的没有中断的，由信以至于信。刚开始的时候很稀奇的信，现在我很苦，环境很难啊，刚才像刚才那个陈姐提到高弟兄，像我现在面对妈咪也是一样，很多有时候决定要做啊，那不是我们能力能生的，不是我们可能够胜任的，可是呢我还是相信，我理解或者不理解啊，就像约伯，他从来不晓得他为什么受那么多的苦难，可是约伯到后来承认他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最近也在别的主讲，当我再次思考他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又一个迎刃而解了哈。为什么他受苦？其实受苦是一个有他的目的，他自己讲了，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到你。每一个神的儿女一定是跟主可以面对面的，不是听说的，也不是想象的。所以圣经说，人不圣洁就没有办法见到神。什么叫信主？就是我见到他很真实，就是约伯讲的，我如今亲眼看到你。在约伯的最后两章，你会发现约伯有两个，一方面神跟他讲，一方面他自己承认了他是无知的，他以为他都知道，神就开始反问了，这个你知道吗？那个你知道吗？约伯他是很有学问的，被问得哑口无言，都不敢出声，他是无知的，就像刚才的犹太人非常无知啊，连加利利有没有先知他们都那么肯定没有。第二个，约伯是很好辩的，当别人激动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跟对方打一仗，就打个一个就是要去辩论，就是怎么讲呢，我不能说他是争胜了哈，但是呢他就很这个是神对他的评语哈，不是我讲的哈，他就跟他讲说，他是神对他讲，他自己讲的哈。还有一个是质疑，三个问题在约伯的最后两章提得很清楚，他有无知，有好辩， 又有智意。所以如果我们信了耶稣，这三个人的本来罪的这个扭曲的罪性呢，这个叫做被盗的罪啊，被盗的一种特性。那这些呢是都要被恢复的，要被本来扭曲了要把它弄直的。那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也信他的话语，而这个话语要成为，有没有，他的话是什么，两刃的刀，要剖析我们。那刀子是什么，是动手术用的，对不对？当然的，要把你的骨头骨髓分开，那就等于手术一样嘛，是不是？把你所有的你的心思意念都要帮你剖析的清清楚楚，以至于从里面你可以让圣灵，一个圣洁的心，让圣灵可以住在里面，有活水可以出来。好，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什么叫做真的信耶稣？大家都可以分享。我说我每次给你的题目都不是有标准答案，或者是你不会说错，只要你认定的你就讲，只要是合乎圣经的，如果不合乎圣经，那我可能会给你一点意见，合乎的话我们就讲出来，好不好？嗯哼，什么叫做真的相信耶稣？对你来讲，什么叫做我真的相信耶稣？
我分享一下相信耶稣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是那句经文，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就是我信耶稣呢，不是我自己信的，我很清楚是圣灵感动我，在我里面做工，让我相信的。然后在后面的成长过程中，也是圣灵带着我读懂圣经的，读懂一点圣经，然后也带着我去能够因为相信耶稣而行出来的。就是对我来说，信耶稣是圣灵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他在我里面的作为，让我一借着圣，就是他圣灵他教导我，就是让我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愿意越来越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做不到的圣灵帮助我，为我祷告。就是我心里我认为的信耶稣是就是这样，就是他带着我一直这样子去听神的话，去渴慕他，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我很清楚不是我自己，如果靠着自己，我就去玩，我就去干嘛，但是圣灵真的是渴慕真理的，就是会让我很愿意听神的话。就像今天的周五查经，我就会哎呀又到周五了，太好了，我就可以听师母的查经。我想这不是我人的意思，但是我知道这个是圣灵带着我，让我有渴慕的心。所以我认为信耶稣就是这样走下去，就是这样。
师母，
耶稣绝对不能没有圣灵呀。是的，好，请讲。
我觉得信耶稣就是让神做我的主，做我生命的主。
嗯哼，嗯哼，嗯哼。真正的信耶稣就是不但他是你的救主，而且呢，他是你的主，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啊，
是。
好，那我再反问一个问题啊，那么你有没有一段时间是没有以他为主的？
有，很多时候。
那个时候你叫做信耶稣的吗？如果以你现在这样的讲法的话，那你认为在你没有以他为主的时候，你就是信耶稣的吗？
哎呀，好像那也是信的，是吧？信还是信的，对。
因为从第三章有没有，耶稣说要重生才能够见，才能够进神的国哈，那是一个奇啊。那你在讲说以他，就是让他做主，这个呢是一个成长跟成熟的过程。如果我们已经承认他是我的救主之后呢，必然的耶稣另外一个呼召，你要跟从我，你要跟着我啊。那当然你这样讲不是不对哈，这样讲不是不对，但是当你认耶稣为救主之后呢，很必然的就要让他做你的主。 所以我们已经有那个好像一个道的种子在那，一个那个必然一个结果就是会这样子啊。那如果不信的人以为他信了，可能他的结果没有办法，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耶稣做主，因为他自己还是做主嘛。不信的人就是我自己做主嘛。好，所以你这样讲呢，也是也不是。我想你的情况是不是属于被调教、被督促、被呼召，或者是经过几番的打滚哈，就慢慢就上了道，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
是
呀， yeah,
是
呀， yeah. 嗯。等于说，如果我真的是重生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话，那我认他为我的救主的话，必然的结果就像那十二个门徒的十一个有信的十一个哈，他们不管像多马，像这个彼得哈，像其他的这样子，到时候到个地步都逃掉了，好，他一定只要就逃掉这样，但是终究会有一个圣灵的工作，就刚才我非常认同哈。没有重生，从我们生出来成为神的儿女，到我们长大成熟，有基督的身量，有神的性情，完全有圣灵的工作，我们自己是做不了的。好，那如果你有真道的种子，就一定被管教也好，被修剪也好，就一定要有那个结果，就是让他成为我的主，我认他为主，这样。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吗？那个小红，
是的
、嗯 yeah. 那如果说你没有信的话，你以为你信了，我不说你们哈，我说有的人是这样子哈。那么到个地步呢，他自然而然就是就像那个当初了哈，那个年轻的官有没有？他来耶稣面前，然后。良善的夫子哈，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怎么样？哈，后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啊，嗯，是的，还有哪一位？
我再分享一句，我还有一个感动，就是信主就是跟随耶稣，都要跟随耶稣。嗯，
是的，是的 ，Amen，Amen，Amen。当我们说要认他做主的时候，哈。我们会有一个阶段是在练习，就是我们那个本来做主的那个模式齁，一下就会出来，然后我们会从有时候从错误中学习说，哎呀，你看我又就是我们会学到教训，会被管教啊，那个是一个修正，一个被神再一次的翻土帮我们修剪啊，那是一个跟随啊，是的是的，嗯哼。就跟着他，他在前我在后啊，不要跑到前面去，不要像彼得说你怎么可以钉十字架，你怎么可以死啊，那他说你千万不可啊，那个时候的彼得已经什么，他比耶稣更大了。我有一个自己，我这是我自己的想，我自己的形容哈，你这个不是圣经的话，我们常常我们说我是蒙主的救赎哈，蒙耶稣的救赎哈。那有时候我们会把耶稣看得很轻哈，因为他叫我们恩友嘛，耶稣恩友，然后什么都可以跟他讲，都跟他求哈。到个地步呢，我们会，他就像这些门徒跟耶稣很亲的时候呢，就把耶稣放在摩西跟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上了哈。有时候我们会对于。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而且是以后要来审判的一位我的主的这样的一个，我们会有一点松懈了哈，怠慢了哈。有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他放得很高，高高在上，很尊荣哈，很伟大，而以至于我们会有距离，好像很怕他。所以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慢慢在被调整的地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神不管是父子圣灵，他们的特性都一样的，他们蛮有恩典，他们有恩慈，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呢，他的特性是一样的，他们有恒久的忍耐，我三个位格，我用他们是三个位格哈，对我们有恒久的忍耐， 啊，这个对我们的爱的话是凡事包容啊，凡事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爱我们的神啊，所以这一些呢都会在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在成长，一直在成长。其实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能认识神，认识神的儿子，而且跟圣灵的关系是一直在晋升，一直在晋升，不是一下就认识了，不是我知识就有了，就一直晋升，一直晋升，借着某些环境，借着某个事情，借着怎么样的一个神的话语，就让我跟他的关系一直在靠近，在晋升。基本上耶稣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是说你如果要到我这里来喝这活水的话，你跟神一定要有关系的，是他后来讲到圣灵嘛，一定要有关系的，他住到你的里面去。或许我们当中有人也可以表达说，什么叫做不是真的相信？有没有人可以这样？也看到有的人有情况，也可以表达什么叫不是真的相信？刚才我用了五个这章里面的这个听到耶稣的话的那个反应。
师母，
啊，是，请讲。
哦，我用一个姐妹的见证来说啊，什么叫信哈？
嗯，
因为啊。七月中旬的时候我就开始陪伴一位姐妹，她是白血病，然后并发症，然后眼睛呢只有一个眼睛有点微光。在这段时间呢，然后她的信就是让我看到我让她和她一起读经啊，让她在家里可以去和神沟通啊，她就是这样的一个顺服，也不是被吸引，就是这样的眼睛看不见。不是能太清楚的这种状况下，他的新约他从新约开始看到现在是使徒行传。他旧约呢，是我一边跟他一起说，因为我跟他一起讲是从最开始讲，所以他是用那个听广播的那种听到约书亚记。然后他就说到他每天早上相对会舒服一些，因为他还有各样的不适应，最近用药啊，他那个尿毒感染都会使他的身体非常的弱，但是呢，他是在那个就是还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他就会就被主的爱吸引一样。他说，我说是不是看了圣经就是被吸引？他是的，还刹不住车的那一种。我说，其实我也被经历啊，就是这样一个才来到神的面前，就是那样的吸引，这样的一个渴慕神的话语。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包括他。他跟我分享，他说之前他在大学的时候同学有就送给他一本圣经，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也是碍于面子和他同学一起来读了读了圣经，但是呢这样一点就是也没有什么感受，好像只是把它当作一本书而已。他说我就很奇怪，为什么现在我去读，我说因为圣灵与你同在，因为圣灵感动你去读，因为圣经不是像其他书籍你去好像去看了一下。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也就是他的信，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被爱的吸引之后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当然在这个之前，他其实有这么多年的预工他有两个比较好的同学在帮助他，然后以致呢他在生病之后他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静下心，看似好像身体很弱。看似好像都很难，但是呢他的生命就被转变，他就觉得他之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活着还是要家人照顾，就觉得是一个负担。我也比较了解他这种我讲我理解你的意思。他说很奇妙，我现在信靠主的之后，我就问主，他说主你要在我身上成就什么，我说这就是你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因为主爱你。因为把这样的一个福分赏赐给你，你也知道自然会流露出来包括他在他说听到妈妈有朋友跟他妈妈去谈论他的处境丈夫也不在了孩子也不在的时候，他自然就说那你就让他来信主啊，就是这种生命自然的流露出来。他说我都很奇怪，诶，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嗯嗯嗯，
这就是一个与主就是连接的一个自然的生命的流露。感谢
Amen， 是的，而且呢他比我们还清新，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像我们有那么多的 啊，五花八门，或者是我们什么五花色，反正我们旁边有很多很有色彩的东西吸引我们哈、啊。然后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忙，因为我们有活力嘛。他有生，他生，我们都平常就是很正常的在过我们的日子哈、啊。但是问题是，他可以很专心的去信。
是的，
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不见得是益处，但是如果神容许我们有多的话。他也有他的美意，就像他讲的，一定有神的美意，等于说神的话说，他的旨意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就一定是这样。那不管是多，不管是少，好，少的也不用羡慕多的，多的也不一定要变少，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有神的美意，但是不能让这些缠绊我们。所以对他来讲，他就自己乐在其中，享受在其中。可对我们外面来看他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难。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
不了解，了解。
是的，我想他真的就是很单纯的信心，而且很纯呐、啊，很纯，很没有杂质的信心。嗯哼，
是的，让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能够伏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思绪太多啊，就是让我们不得安静在神的面前，就是常常很多的琐事让我们的心很烦扰，但是到这种境况的时候，他没有更多的事情，反而让他更专注，然后就是一入门就可以很快的进入。
Yeah, 我觉得小红提出说，如果信耶稣就是让他做主，这个是一个结果了哈。一定要这样子哈，这是一个很非常确实的一点哈，就是我们到个地步呢，就是什么都是他做主，只要他好就好了。就像诗篇二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没有什么好缺乏的，只要我有他就够了。是的，是的。不过看着他这样，但是我们本身呢，也不能体验他的境况。那我们能不能体验到他那种信主的满足跟甘甜呢？一定是一样的，因为耶稣说，凡是到我这里来，凡渴的，到我这里来喝的，就要从里面有活水出来。不管哪一种人，不管哪一种特性，不管什么过程信主的啊，很奇妙。有的人是来想要得益处信主，有的人是因为没有这些，那反而呢，那么贫乏，那么难的情况下，反而就容易信主。是的，所以信主没有背景的了，没有说哦，你什么背景，所以你可就没有势力，也没有背景。还有吗？
师母，你刚刚提了一个问题说，说那什么是不信？
Yeah.
不是信那个像真信。
Mm-hmm.
那很多。人他说基督徒，说自己是基督徒，可是这样的他故意犯罪的，那这个是不是他是不信的，其实不是真的相信的。
故意犯罪的话，他已经就不以神为神了，是不是？他不怕神的吗？会神的吗？可以这样讲吗？
对，可是他还是口口声声说，就是我信主啊，主给我很多恩典啊，那对我带领不一样呢。那这样子的他是不是并不是真的信？就是他嘴里说的跟他做的是不一样的。
如果他犯罪就是一个罪人嘛，对不对？那罪人有信主嘛？应该就没有信主。但是他自己要这样想，要这样解释的话，我们也不能改变他。可能。
那神会不会最后还是会救他呢？因为神说他的孩子他必管教。那像这样的人是不是神也会救他呀？最后。就是神也会用各种方法挽回他。
对。他就回到罪人的位置了嘛？那到罪人的话，耶稣神还是给他们机会，只要他把握他的机会，
悔改。嗯，
最近我有一个身边就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说：“神又给我另外一个女人了。”然后他又口口声声这个经节那个经节，所以这个背后。有罪的瑕疵在那里，有他的私欲在那里，然后呢，他 他把他，我不晓得是自圆其说还是自己安慰啊，他是有神的观念的，可我个人认为他是在魔鬼的这个势力的辖制下面。因为你拿圣经来对一对就晓得，你已经有一个妻子，有一个家庭，有孩子，然后你因为神，你认为神给，等于说这个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哦，是神又给我另外一个女人。你
我知道、嗯、那对待这样的人，那我们是弟兄姐妹的态度应该是怎样比较好？
把他当作罪人，彼得那个保罗讲过，就当作他是罪人来爱他的灵魂，但是不能认同他的罪行，不能。
哥林多前、啊、我知道，就是爱罪人但恨恶罪嘛，哈。
对对。
那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那与这样的人呢，就是不可以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那是字面的意义说，就是跟他吃饭都不要在一起呢，还是说其他的意思？这一点有点困扰。
我想那里不是在指跟他吃饭都不可以了。那个前后文要看。如果你想要讨论的话，你可以把前后文念给我们听一下。那个前后文听一下。
前后文，就是哥林多前书这边，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那个人说他是基督徒，但其实他不能这里称为弟兄的，对吧？就是还是就是把他当罪人，就是第十节说的，就是那这样的人就是，哦，明白了，就是哦，就是我们还是跟他在一起，但是目的那个动机是希望他挽回他，就是爱他，对，但那个罪是恨恶他。哦，明白，其实
是的。
哦哦哦，
嗯哼嗯哼，当你跟人家吃饭的时候是什么心态？
吃饭的时候是什么心态？
你说我们一起去吃饭什么心态？
就朋友啊，就在一起可以聊天啊，心态。
嗯，就是
跟这个人。
我们是很享受的，对不对？
啊，对啊。
谁被邀去吃饭，那一起吃饭，那种情况下面是很享受的。呀，所以有时候他们的话的一个表达，就是犹太人他们话的一个表达哈，他后面有一个比较深的意思。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去揣摩一下，好。如果我跟这个人吃饭，只是因为我希望跟他有交通，对他有劝勉，好，或者是，但是我的心里面是重点不在吃饭了，可能是吃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要跟他讲罪的事情，要跟他讲实际的事情，哈。我不是不敢讲，我要讲，好，那这样的一个气氛下面，有时候会让我们把它淡化了。当我们跟这个人好像说有这种说法了哈，我为了要亲近他，所以我就将就他，或者是我就不要讲太多他的问题，免得他把他逼走了，有没有这种说法？
好像有啊，就是爱他嘛，嗯，
我们爱他的灵魂，可是我们是要对他传讲神的真理，那个标准
他不会听你的真理啊，你开口他就骂，是骂你啊，这样子
被骂没有关系，可是我还是要讲真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面，你们会一起吃饭吗？
会啊，但是都没人跟他聊聊他的问题。就是普通吃饭这样子，
普通吃饭，
因为以前聊过，也就是会大骂大哭这样子。
嗯嗯嗯嗯
嗯。所以我就
那个还有一个重点呢、啊，就加拉太书的，我再想一下，我要做记忆力不太好，就是我们要用啊温柔的心把它挽回，但是不要跟他们。所以 这个问题是说，如果一个人已经信耶稣，他还是继续做他知道故意的哦，对不对？啊，他知道是不符合圣经，是得罪神的话，那这个他当然就还是一个罪人。啊，这是我们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的答案哈。那现在我来
说的是加拉太书六章一节。
对对对，加拉太书六章。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呀呀，我想这一句跟刚才你讲的说不要跟他们吃饭，把它放在一起，可以比较能够理解。好，我们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过于怎么讲呢，我们怕讲得太直，然后我们怕他不愿意听啊，所以呢我们会有时候人情是那种人情性的一种表达方式了啊，有一种
对。还有就是有一种失望，就是讲了也没用，就是心里知道的，就是他自己还在里面，所以你讲了也没用，就是这种感觉。
嗯哼嗯哼。你讲到
道理都懂。嗯嗯，真理也知道。嗯，
讲到刚才你没有记下来那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啊，就是要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哈。
嗯，
有一个例子的哈，有一个例子，我现在想到哈，曾经有这个例子，有人问我，就是他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是信主的，然后跟一个不信主的要结婚，他就邀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去参加他的婚礼，那这个基督徒很为难。他说当我要写给他的礼物，要写祝福的话，我写不下去，我没有办法祝福他。所以后来他就没有给他礼物，他也没有去参加他的婚礼。当然这个是他跟神的寻求之后他宁可这样子做。但是结婚之后他们发生问题，发生很多很复杂的问题。这个没有参加他婚礼的这个姊妹呢，就竭尽心力的去帮助以前他拒绝参加婚礼的这个例子有没有给我们一点点的启发？我们对他是有爱心的，可是我们在真理方面呢是不能妥协的。如果说我就没有明明看到你信跟不信在一起会有你们的问题，那我还说我祝福你们，那是不是我们就变成内外就不合一了？就让我们是好像也被引诱，也好像也落入他的一个做一个表面的这样而已呢？我们是不能这样的。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不是？这样的例子可不可以给你们比较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观念？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做，我只是说你如何面对你的这一位你所信的主，里面有真理，然后是诚实，是忠诚的，对主忠诚，然后对对方要有一个爱。什么叫爱？爱里面有规劝，爱里面有扶持，爱里面有勉励。我们不是要去定他的罪，可是我们是要挽回他，我们要把他带到真正的这个真理里面来。所以如果说你那一位朋友是这样的话，然后你们的相交模式是这样的话，可能你们可以寻求神，说神啊，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好帮，就等于说他也习以为常，你们也觉得无可奈何，那这样的当中你们的关系是切实相爱吗？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问题。
好像爱心不够，爱不起来。
好，有谁问说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对对，在爱心上是会有亏欠的了，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是。
就我们会在那里斟酌。到底我要讲诚实话吗？还是要怎样呢？就会斟酌。嗯，
那圣母如果跟你会怎么做？这个爱的部分会怎么做？
我要对主负责任，什么怎么做？对不起，怎么样怎么做？哪一个例子？
就是你说的那个例子就可以接着说，就是那爱的部分是具体怎么的，那真理我们是知道，对吧？这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可是爱的部分，那是怎么会去给这个爱呢？像这样子的状况。
他后来产生问题的时候，他就竭尽心力的去帮助他，把他挽回。他后来挽回了，但他受很多苦，这个女孩子受很多苦，因为她嫁给对方不但是不幸的，而且是曾经跟人家有私生子的一个男的，所以他要帮他养那个前面那个孩子，那这两个就产生很多问题。到后来我要出国以前，他结果是不是有分开我也不知道，反正非常非常对他，对我来讲他的人生是很惨重的，可以这样讲。那但是这个本来是没有参加婚礼，这个人只是那个婚礼而已，但是他基本上对他还是有负担，他还是继续的陪他，帮助他，扶持他，甚至在他没有经济来源了，因为后来那个先生就好像不有没有离婚我不知道，可是那个丈夫就有点背弃他这样，那他甚至还要帮助他的这个各方面生活各方面，所以那是一定有爱心的。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就冷眼旁观就看到他这样吧，也不是这样啊，但是也不能无可奈何。或许我们想说有那么的严重吗？就是好像人情世故嘛，有一定要这样吗？啊，那如果我们相信主就相信他的话，当然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可是我们要，如果圣灵有提醒我的话，我一定要顺服圣灵。那有一天我们是要对主交账的。对于你提这个例子哈，我是认为可能你弟兄姐妹对这个人呢，也要有一个范围啦，你们交往的这个要有一个尺度在那里。因为在主内的弟兄姐妹肢体的真正的相爱，跟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彼此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这样讲，你们认同吗？
认同啊。
Yeah, 家里面的兄弟姐妹的亲跟教会里面的肢体的亲，或许你说我没有碰到这个教会啊，也没有跟我很亲，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碰到有这种肢体。真正的基督的肢体是应该是几乎是那种忧患，不管是忧患或者是喜乐也好，忧患它是一起高兴一起受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时候呢，就像耶稣一样，他跟他的门徒亲，可是他的弟弟却没有办法信任他，就类似这样。因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目标，就会产生不亲了，就会有距离了。那种所谓的人情世故，跟基督徒的肢体的这种切实相爱是不一样的。人情世故就我懂得该怎么做，你给我，我还你，怎么样？我懂得怎么样来啊？但是切实相爱是很诚实的，而且是甘心情愿的按着神的话语，不是做表面，也不是做好像因为我不做我就会心不安，也不是这样，而是真的很自然的有圣灵里面的，就像这也是活水啊出来一样。